同学们、朋友们，下午好。
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的主日崇拜。今天是父亲节，祝我们的每位父亲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请大家互相质问一下，夫人们质问丈夫，孩子们质问父亲。OK， Happy Father's Day。Thank you. 大家入座。现在我们宣读薛昭经文，今天的薛昭经文是诗篇103篇8到13节。诗篇103篇第8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天理比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如果大家可以起立的话，请起立，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第一首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请。
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以致
低头来到主面前，先贴父，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父亲节的主日来到主你的殿中，我们来歌颂赞美敬拜你，我们祈求主祝福遵从您话语的父亲们，好让他们灵命更加的成熟，来帮助他的家人更好的认识您，愿您的福杯满溢，感动那些还未选择上帝的父亲们，带他回到您的殿中，让他的妻儿看到他的改变。我们在父亲节主日，愿主的大爱和平安与所有父亲和他的家人们同在。这祈求和祷告是奉我主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第二首歌《定情敬拜》，请。 第三首歌，我愿奉献我一生，请。依靠他就得帮助，请大家起立，我们站起来唱这首歌比较欢快。这是我在这儿。好，请。Thank you. 感谢主。
那下面是读经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03篇13节，就一句话，翻到后让我们齐声诵读。好，诗篇103篇13节，请。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今天的信息是我们请到蒋武成牧师传讲父亲的爱，这个上面漏打印了。好，谢谢。下面时间交给长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主日也是一周的开始，更是主你从死里复活，是永活的主，永生的主。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是敬拜那位习在永在永不改变的真神，因为你愿意我们来敬拜你，你也愿意来赐福于我们。尤其是今天是父亲节，众教会都一起来庆祝，来纪念父亲所付出的一切。上一个月是母亲节，那这一个月父亲节，你看重在地上的母亲，在地上的父亲，使他们负起他们的责任，在家中是何等的重要。一个家的健全，在乎健全的父母，健全的关系。让我们今天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你是那天上的父。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说，你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你的心你不可忘记耶和华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他的赦免，他的怜悯，他的医治，这些都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经历。让我们今天来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忘恩负义，乃是我们将一切颂赞感恩都归给你。唯有主你赐的福是永不改变。今天我们在座有弟兄姐妹，有慕道的朋友，要从一篇信息里面得到喂养，确实需要靠神你自己的话语，还有圣灵的工作，按照每个人的心里面的需要，求主赏赐给我们。虽然我们过去的背景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来到这一位愿意赐福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得到安息，得到平安，可以得到力量，可以得到主你一切的福分。你说我们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世上我们需用的东西你都必加添给我们。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尚且把好的都给自己的子女，更何况在天上的父岂不将那最宝贵与我们可以同在的圣灵 赐给我们吗？让我们寻求那更美好的，寻求那永恒的，在我们心灵深处可以帮助我们度过我们人生，无论是在高峰或是在低谷，顺畅或是逆境，你都与我们同在。求主借着你丰盛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也让我们今天的信息，今天我们一切的庆祝会后的聚餐，我们大家都能在主里面，我们都可以享受到主家中的欢乐。也求主保守今天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或是在外地旅游，或是有事，或者身体的关系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求主一样与他们同在，让今天我们的敬拜，每一次的敬拜都能从主你那里得到力量，得到平安，得到安息。求主你赐福你自己的仆人江武成牧师，今天要传讲你的话语，因为讲台乃是主你神圣话语的出口，我们愿意用祷告来托住，我们愿意用谦卑的心来聆听，我们愿意用一个渴慕的心来支取主你自己的话语。当我们大大张开我们的口，渴慕的心，你就必会加添赏赐，让我们得到满足。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请到江武成牧师来传讲信息，那我们下面就请江牧师。
首先代表中国信徒布道会的全体同工在主里面问候各位安，也因着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佳节，所以也愿意首先恭贺在座的每一位做父亲的父亲节快乐。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日本基督徒作家，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个书的书名叫做《父亲的眼泪》。这本书就提到，在他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管教他非常的严厉，以至于他常常感觉到他的父亲是那样的不可亲近，因此他始终不太了解他的父亲。直到有一天他大学毕业，来到美国芝加哥进修圣乐，刚好呢那一年他的父亲应邀到美国旅行布道，那么就途经这个芝加哥，就来找他的儿子。父子两个人呢住在同一间宿舍里面。这位作家后来从来没有和他的父亲这样的亲近过。那一天晚上他半夜醒过来，他转过脸来望向他父亲的时候，他发现他父亲的双眼是睁开的，而且眼角呢正流着眼泪，这使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虽然他不敢问他的父亲为什么掉眼泪，但是他从父亲的眼泪那个泪光当中呢，看见那父亲的爱，看见那位严厉的父亲的背后那一份深深的爱。于是他就用父亲的眼泪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当一艘船正停靠在码头的时候，从这一艘船上呢是没有办法看清楚整个海港的全貌，只有当船离开了港口航向外海的时候，才能够回过头来看清楚港口的整个景色。同样我们对父亲的认识也常常是这样，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对我们的父亲的形象呢，我们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楚。还记得曾经有一位得过普利兹新闻奖的记者，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当我七岁的时候呢，我以为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什么都懂。当我十七岁的时候呢，父亲却不见得像我所想象的那么能干。 当我21岁的时候，和我比较起来，我的父亲简直是一窍不通。当我35岁以后呢，父亲比我想象的懂得多一点。我今年50岁啊，这个作者这样说，我今年50岁，如今回想起来，我的父亲经常都是对的。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庆祝父亲佳节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思想到世上我们肉身的父亲所带给我们的爱，另外一方面呢，神更要从我们肉身的父亲的爱呢，看见天父那伟大那永恒的爱。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靠的神，他不像 FBI 的局长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他也不像圣诞老公公看到人呢就送礼物，一片的顺水人情。主耶稣教导我们，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在新约四福音书的里面，主耶稣提到神是父亲一共有150次以上。圣经第一次里面记载主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路加福音2:49那里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而圣经记载主耶稣在人世间最后的一句话，在路加福音23:46那里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是的，圣经的里面主耶稣在人间所说的第一句话和最末了的一句话都提到天上的父亲。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别的，我们和神的关系乃是一种血浓于水的父子亲情啊。首先我们从父亲那个养育的爱显明了天父对他儿女的关怀。我们看见当儿女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已经预备好了新生婴孩所需要的一切的食衣住行娱乐，每一个方面能够想得到的需要啊，这个做父亲的都去为他预备。当儿女还在托儿所的时候，这个做父亲的就已经为儿女计划将来的大学之路。我们又看见一个父亲为了家庭的经济，他每天辛辛苦苦，从早到晚汗流满面，在外面呢做牛做马，等到回到家里，许多的时候还要做马给儿女骑。很多年前那个时候啊，手机还不像今天这么普遍的时候啊，每当这个父亲啊母亲节或者父亲节的时候，这个电话线路呢就越来越忙啊。不过母亲节跟父亲节不一样的啊，母亲节打的电话跟父亲节打的电话不太一样的，因为父亲节所打的电话呢，大多是指定了对方付款的那种电话，也就是说，儿女打电话给父亲庆祝父亲佳节，往往这个电话费呢是要父亲来付的。哦，父亲养育的爱真是不容易啊，而我们天父的爱岂不更是如此吗？天父起初造人的时候，他是先造了世上的一切，然后才造人。他是先为我们预备了一切需用的，再让人来到世间。今天神继续养育我们，从我们日出而作，到日入而息，到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他都为我们小心的料理。当主耶稣描写天父这个养育的爱的时候呢，我们的主用一句话来说明，马太福音7:11来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主耶稣不只是这样说说而已，他更是在实际的生活的当中切实的去体验父神这样的爱。好比有一次在加利利的海上突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使得船上积了水，眼看大事不妙，门徒紧张得不得了。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居然还在船尾上啊，枕着枕头睡觉。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个大祸临头的时候还这样的不知警醒呢？不是的， 因为这是天父的爱，因为这是天父的海，因为这也是天父的浪。主耶稣对天父有信心，所以能够安然的沉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军攻占了非洲很多的地方，虏获了许多的宣教士，然后呢，一起用军舰呢，把这些宣教士送到欧洲的集中营。在这个军舰上面呢，所有的女宣教士睡在甲板下的这个房间里面，而男的宣教士呢，就睡在船的甲板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会被送到哪个地方去，每一个人都是心惊肉跳，无法入睡。但是其中有一个年长的牧师，他睡得非常的甘甜，而且鼾声很大，而睡在他旁边的一位年轻的宣教士却是整晚没有办法合眼。第二天，这位年轻的宣教士就很好奇地问这位老牧师说：“老牧师啊，你怎么可以睡得这么甘甜呢？”这个老牧师是这样回答的：“起初我也不能睡，但是我想到圣经里面这样应许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既然保护我的神也不打盹也不睡觉，那为什么两个人需要两个人不睡觉呢？他既然不睡，那我就不客气的睡了。今天当我们失业了，今天当我们家庭有问题了，今天当我们房子卖不出去了，我们除了找职业介绍所、找婚姻协谈者、找房屋经纪人之外，我们是不是也想到这位天天养育我们的天父呢？请记得圣经是这样说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感谢赞美主。再来，父亲的爱不只是养育儿女，父亲的爱中更是有管教。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母亲节是带着康乃馨花。那请问你知道父亲节一般来讲是带什么花吗？带玫瑰花。为什么？因为玫瑰花里面有刺啊，这表示父亲的爱里面是有刺有管教的。但玫瑰在刺中盛开着花，这表示父亲的管教的当中充满了爱，充满了爱。美国长老教会的珀穆迪这位牧师，他就是19世纪有名的布道家穆迪的儿子。他曾经做过这么一个见证，借着他父亲的爱，他进而领悟到天父的爱。原来当他还幼小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呢，他的朋友来到他的家里面玩耍，就在他们的房间里面在那里叽叽喳喳的谈天说爱，谈天说这个就是谈天。那父亲呢，叫他赶快上床睡觉了，这个明天还要上学呢。他误会了，他以为他的父亲的意思是说，等到你们谈完话以后呢，你们就赶快睡觉啊。哪里知道他的父亲过来，经过了几分钟以后过来看，他们仍然没有停止，仍然在那里有说有笑的。这个父亲来到他的房间，发现他还没有睡，就对他这样不听话呢表示非常的不高兴，当场就责备他赶快去睡觉。这个破这个他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父亲用这样的态度对他说过话，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大的委屈，就躲在棉被里面呢掉眼泪。当他还没有睡着之前呢，父亲来到他的床旁边向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不听话，所以他的父亲要责备他，但这不表示他的父亲不再爱他了。说完了以后，这个父亲就跪下来在他的床边跟他一起祷告。他发现他父亲的眼泪流过长满胡须的脸。这位 Paul 他就这样说，虽然这已经是5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他始终没有办法忘记父亲的爱，帮助他领悟到天父的爱。主饶恕世人的爱可以从他父亲跪下来在他的床头边陪着他一起祷告这样的事情彰显出来。是的，天父管教的同时也带着浓浓的爱， 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第六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就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使徒保罗对主耶稣的受难和他是怎样解释的呢？这个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说天父连他的儿子也没有放过。原来这个经文是这样，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天父连他的儿子也没有放过。为什么天父连主耶稣也不放过呢？原来天父对主耶稣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救赎世人的伟大计划呢，要透过主耶稣来去完成。这正如中国孟老夫子所说的，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乏，空乏其身，先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正义其所不能。其实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天父跟我们是一起在那里受痛苦的。这真的好像是中国人所说的，打在儿身，痛在良心。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世上天上永恒的父，他的心也同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在中国古时候，有一个人名字叫爱子，有一天呢，他看见他的孙子呢不乖，于是他就把这个孙子找了来，罚跪在外面的雪地里面。这件事情让爱子的儿子，也就是这个孙子的父亲看见了，心里面很不好受，心里面感到非常的心痛，于是呢就一起跪在这个孙子的旁边。这个爱子看见呢就说，哎，你这是为什么？孙子不乖我罚他，干嘛你也跟他在一起呢？陪他在一起呢？跪在这个雪地上呢？这个儿子就这样回答说了，你忍心让我儿子在外面受冻，我也要忍心呢叫你的儿子同样的受冻。哦，是的，天父的爱中有管教，管教中又充满了爱。最后我们看见诗篇103篇13节告诉我们，父亲的爱是怎样的一个爱，父亲的爱是怎样的一个爱呢？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在这里连续这个词有四方面的意思，有四方面的意思。第一个，连续是安慰，连续是安慰。如果我们有什么失败，如果我们有什么软弱，我们的父亲会体恤我们，会安慰我们，因为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的本体，他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尘土，只不过好像野地的花一样，是那样的软弱，毫无可夸。所以天父怜恤我们，所以天父常常安慰我们。曾经在台湾，因为我从台湾来，所以这个例子是用台湾的例子。在台湾有一个年轻人，他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这里讲的是早年的台湾的大学入学考试，现在没有了，因为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那早年这个年轻人参加入学考试，到了放榜那一天呢，全家都为他感到紧张，因为不知道他能不能考上这个大学。这个爸爸妈妈呢就准备跟他一起呢去学校看看榜，可是他坚持不肯，他要自己一个人去。于是等到这个年轻人走出了家门以后全家人呢就偷偷摸摸的跟着他呢后面一起去了学校。到了学校门口，家人就在学校的大门口外呢站在那个地方等候他，看着这个年轻人呢一个人走进这个学校里面去看看榜，去看结果。年轻人挤在人群当中，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看下去，突然之间他看到了他自己的名字，哇，他高兴的跳了起来，大喊大叫的冲出了校门，一眼就看到了家人正在大门口呢等候着他们，等候着他，于是马上跑了过来，紧紧的和他的母亲呢拥抱在一起，母亲也流出了喜乐的眼泪。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呢突然想到了什么，就问了一声说，哎，爸爸呢？ 爸爸为什么没有来，为什么只有你们来。这个时候家人才发现，哎，什么父亲不在他们当中呢？刚刚不是一起出门的吗？啊，这个父亲到底到哪里去了呢？找了半天啊，大家才发觉原来他的父亲呢站在学校的后门口。这个年轻人就很奇怪地问他的父亲说，爸爸，你为什么站在学校后门呢？这个爸爸紧紧地握着孩子的双手，这样对他说，孩子，我想到如果你考上了，一定有很多人为你感到高兴，一定有很多人呢站在这个大门口呢欢喜地迎接你。但同时啊，我也想到万一你落榜了，你没有考上，你失败了，你一定不敢从大门口走出来的，所以呢我就站在后门口，万一不幸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愿意在后门口呢带给你安慰，好叫你重新站起来。孩子，当你成功的时候，有没有爸爸在你身旁呢？那并不重要。但是孩子，当你失败的时候，请你相信爱你的爸爸一定会站在你的旁边，爱你的爸爸一定不会放弃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天父的爱。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浪子回头的比喻。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最吸引人的是哪一点呢？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最吸引人的就是当那个浪子愿意起来回家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信心，他知道只要我肯起来，我走回去的话，我的父亲一定会在门口怎么样大大的迎接我。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华人格外需要思想的一个信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华人的子弟，他们进到美国最好的大学，可是为了一两次一次不是那么顶重要的一个考试，竟然考坏了，他就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然后呢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们百思莫解。求主恩待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天父的爱，天父的爱，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意思就是说，父亲怎样安慰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安慰敬畏他的人，安慰敬畏他的人。连续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赦免。诗篇103篇13节的前面一节经文，第十二节怎么说啊？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在这个地方圣经又说东离西有多啊，这个圣经是这样说了，东离西有多远，圣经不是说南离北有多远啊，这句话是非常合乎科学的，因为东离西有多远那是难以计算的，但是南离北有多远那是可以计算的。好比你从地球的北极动身，那你一定是往南走，因为你是站在北极嘛，所以你怎么往前走呢？就是往南走啊，你已经到了那个最北边的，所以呢你要再往前的时候呢，你无论哪一个方向呢都是向南走，然后你就走就会走到了赤道，然后再往南走呢就走到了南极。如果你到了南极的话，你再往前走呢就是往北了，不再是往南的，因为你已经到了南极，所以从北极到南极那个距离是可以计算的，就是这么长。但是由东到西那确实没有限制的，你从东方往西方走，那一个方向呢是西，再走还是西，再走还是西，一直走都是西，所以东离西有多远那是无法计算的。所以我们读地理的时候有北极有南极，但是却没有东极也没有西极。圣经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感谢赞美主，这就是天父赦罪的爱。还有这个连续还有交通的意思，我们的天父喜欢我们跟他有交通。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天父离弃了我们，乃是我们离弃了天父。天父非常喜欢与我们亲近，只可惜我们常常不愿意来亲近我们的天父。 今天是做儿女的非常，但是相反的，今天是我们做儿女的非常盼望能够跟父亲有沟通，只是我们做父亲的呢常常不愿意。今天是做儿女的希望能够跟父亲呢多有时间在一起交谈，只是我们做父亲的常常说我没有时间。有一位哈佛大学的医学教授，他曾经做过这么一个调查，他把一个小型的录音机呢放在儿女的胸前，记录这个做父亲的儿女啊一天当中所有的对话。令人惊奇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个调查发现，在美国中产阶级的父亲呢，对儿女讲话的时间呢，平均一天只有37秒钟，而且每一天呢，跟孩子接触呢，只有2.7次，也就是说，每一次大概是14秒钟，而且这14秒钟呢，大部分的时间是用来责备孩子的，不是跟孩子有什么沟通的。所以啊，今天很多的父母亲不是这样说吗？你看看我的儿子，一点都不像我。这是像这个电视里面的那些明星，当然像电视的明星，他每一天看电视的时间超过10几个小时，可是跟你讲话的时间呢，2.7次，每一次14秒，而且14秒里面一大半是你在骂他，他怎么跟你沟通啊？所以他越来越远离你，越来怎么样，越不像你，越来越像电视里面的明星了。哦，求主怜悯我，求主怜悯我，求主恩待我们这些做父亲的，首先要认罪悔改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有很多的理由，我忙啊，我事业忙啊，我工作忙啊，我教会侍奉忙啊，所以怎么样，所以就理所当然的，我不需要花时间在儿女的身上。有名的美国一位婚姻专家Dr. Holland， 他曾经在一次演讲当中他说应该促进做父亲的要跟这个儿女之间有一个感情的秘诀是什么？三方面，一方面就跟小孩子一起玩，当父亲跟孩子一起玩的时候，能够促进小孩子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健全的发展，并且透过跟孩子在一起活动呢，来帮助这个孩子啊，肯定跟发现生活的意义。当我们跟孩子一起玩的同时呢，可以训练小孩子怎么样诚实、公平、彼此相让、彼此尊重，然后呢，有一个进取心。第二个方面呢，要跟小孩子一起留在家里面，只有当做父亲呢，常常跟孩子在一起留在家里的时候，才能够让我们的儿女呢爱家啊，有一个爱家的观念，始终要让他们感觉到家是一个温暖的所在，让他们心在家里面能够找到安全感，找到归属感。第三个，要跟孩子一起祷告，要跟孩子一起祷告。做父亲的要懂得在家里面设立家庭祭坛，让家庭成为一个敬拜神的居所。一起祷告能够让小孩子体验到父母所信的，并且乐意，这个孩子们也愿意来接受父母所信的这位神。什么是成功的父母？有一些做父亲的常常用这个社会上的名誉地位啊等等，但是如果在家里面没有让小孩子感觉到从这个做父亲的身上呢感觉到那个爱，感觉到那个温暖，孩子们在跟父亲的相处的当中，他的人格他的灵性能够健全发展的话，那么他在这个做父亲的在外面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虚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祷告，还有那个罪人的祷告的时候，那个罪人是什么？罪人，圣经最后描述，这个人回到家里面才算是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很属灵，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哦，在教会里面那个属灵还不真是属灵，在家里面属灵才是真正的属灵啊，才是真正的属灵。求主恩待我们，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这个连续呢还包含着关系的意思。 神施恩于我们，神连续我们，而我们呢，我们需要接受神的爱，接受神的施恩，接受神的连续，我们必须要跟这位神发生直接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座的做父亲的，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仔细思考一下，我有没有跟这位天父发生直接的关系，发生直接的，我有没有被圣灵感动呼叫这位天父为阿爸父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与天父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曾经在纽约有一个讨饭的这个流浪汉，有一天他在路旁呢哭得死去活来，哭得非常的悲伤，这个情形被一个巡街的警察给看见了。这个警察就走过来，很好奇的啊，问这位流浪汉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你哭得这么难过，这么伤心呢？”这位流浪汉望着这个警察说：“警察先生啊，你不知道吗？你看，这是我刚刚从垃圾桶里面呢捡到的今天的报纸。这个报纸上说啊，纽约最富有的一个千万富翁呢，昨天晚上死了，所以我哭啊。”哦，这个千万财主死了你哭，难道这个财主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哦，没有，他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他是你的朋友吗？不是。他是你的亲戚吗？不是。这个警察就大惑不解了，就问这位流浪汉说：“这位千万富翁既然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亲戚，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真是不明白了，你有什么好哭的呢？”“哎呀，就是因为没有关系我才哭啊。你想想看，如果我跟他有关系的话，只要他的遗产呢分给我一点点啊，那我就不需要再讨饭了，不是吗？哦，我怎么能够不哭呢？啊，就是没有关系我才哭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这个地方庆祝父亲佳节的时候，我不知道每一位做父亲的坐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每一位都跟这位天父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真是该哭啊！难怪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麦克阿瑟，因为在前线作战，没有办法天天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于是呢，就在天父的面前这样祷告说：“父啊，求你教导我的儿子认识你，这样我才不敢轻声地说，我总算这辈子没有白活。”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做父亲的，不但自己跟这位天父发生直接的关系，也把我们全家带到神的面前，让全家的每一个人都跟天父发生直接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庆祝父亲佳节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父亲佳节啊！巴不得今天在座的做父亲的哦，如果你还没有跟这位天父发生直接的关系，求主恩待，开启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待这位主耶稣到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这样今年的父亲佳节将是你这一生当中最值得纪念的一个父亲节。有一部德国金像奖的电影影片，片名叫做《金色池畔》。这部电影在提醒人回忆老父亲的种种好处，趁着今天我们趁着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求主恩待我们都懂得把握机会和我们的父亲和好，恢复起初的爱心。同样在今天父亲佳节的美好时刻，让我们也思想天父的种种好处，抓住现今的机会，赶紧和我们的主啊和好啊，巴不得我们在这个地方一方面庆祝我们肉身父亲的父亲佳节，也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为天父的爱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好像这两个节日啊，仿佛就同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父亲佳节。阿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在这样一个难得的父亲节主日，你让我们放下一切残留我们的事物，就是单单来到主的圣殿， 我们用心灵诚挚来向你下拜。主啊，这个时候恳求你动那奇妙的善工，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亲自做那奇妙的工作，做那奇妙感动的工作，接着你的话语继续不断地对我们每一位说话，直到我们的心门愿意为你打开，直到我们每一位都愿意接待这位天父进到我们的心中。主啊，也更是恳求你施恩典，让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懂得在这样的一个节日，主啊，你要特别借着母亲节，借着父亲节，让我们更多的思想你为我们所设立的婚姻，所设立的家庭，好让我们在家庭在婚姻的生活的里面更能够体会到那从天上的那爱。主啊，当我们跟你的关系越亲密的时候，深深相信我们夫妻之间的爱也更加的亲密，让我们父母跟儿女之间的爱也更加的亲密。哦，主啊，巴不得你的爱真是满溢在我们的每一个家庭的里面，好让每一个家庭，哦主啊，都有那基督馨香之气散发出来。求主施恩，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给我们肉身的父亲，让我们来思想到你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你对我们的关怀。主啊，也从我们肉身的父亲的里面，我们也明白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的爱的当中有管教，而你的管教都是从爱出发，为的是要建造我们更像你。求主施恩，巴不得我们常常在你的爱的里面得着你的安慰，在你的爱的里面得蒙你的施恩赦免，在你的爱的里面我们越来越懂得无话啊，没有什么不可以跟你交通的，我们什么事都带到主恩做前求。主啊，更是让我们跟你自己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好让我们真是在有生的年日里面更多的认识你，巴不得你的爱满溢在我们整个教会，愿你的爱满溢在我们每一位属主的家庭的里面。感谢赞美主。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更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主啊，愿你的名在每一个属主的家庭里面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将恭敬交托祷告感恩仰望，那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嗯，谢谢。
我们今天因为现在四点，我们预计晚餐大概是五点开始，所以我们还有很充裕的时间。我想今天也蛮难得的，如果说我们等一下结束后大家先休息个几分钟，我想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回到这边来，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分享我觉得很难得今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就是说有自己觉得对父亲节有什么感慨，就感动，然后欢迎你们来这边做分享。那我也会分享一下我父亲信主的一个过程。好，那时间交给你。
下面是迎新和报告时间。今天有三位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第一位是宋新秀女士，请介绍一下自己啊。
我去年才搬到这边来，然后有朋友介绍过来，然后过来，我没有之前没有信过任何的教，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带孩子一起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欢迎你，希望你会参加。还有就是挪尔金，我这个字不是很认识清楚啊，李怡红。
我叫李怡红，这位是我先生挪尔金，我们刚刚从国内过来，今天是第一次学中文姐姐节目，我们来感受一下。
好的，欢迎你们。下面是报告时间啊，今天父亲节，再次祝贺每一位父亲，认识神的还是没认识神的，都愿神祝福你们。今天的那个晚餐呢，宝华姊妹以及其他多位肢体呢，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求主纪念你们的辛劳。上个周五呢，在孟杰姊妹家多家团契呢，他们包粽子，有30多个人尤其要感谢的是袁杰阿姨、宝华姊妹、雪红和孟杰姊妹，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杨阿姨，都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他们这几个比较会做。我听说这个包粽子是不容易包的，所以能得多劳，他们这几个都是做的比较多。求主纪念你们的摆上。下面是就是报告事项，你们主日学呢是从6月17号开始学习约翰福音，讲员是上次来我们教会的远东广播公司中文事工部主任黄家生牧师，请各位踊跃参加。在下面就是美国教会呢，在这个礼拜呢有活动你们可能也看到哈，就是在18号到22号有活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祷告会呢和这个礼拜五的团契呢都暂停一次，所以这个礼拜呢没有祷告会。6月21号的祷告会暂停，6月22号的团契也暂停。但是这个团契就是有一个天路团契呢，会在徐端正弟兄家继续，这是就是邮件都已经通知每个人了哈，就是7点30分在礼拜五在徐端正家聚会，其他团契都暂停。这里边有一个提醒，就是孩子送到主日学的时候，请务必送到这个教室，而且呢要留心，让孩子在外面玩的时候要当心，特别天要暗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还是会有不少闲杂人员在这边进出。CBM Camp 是初中组和高中组现在都已经开始报名应该讲小朋友是非常喜欢的去的小朋友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得着，所以希望家长踊跃为他们报名。好报告就到这里，下面唱三一颂。
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默祷之后散会。